李鸿章杂烩大巡中。1968年，泰国总理他农访问美国，白宫接待官员知道他喜爱吃中国菜，特地向华盛顿皇后酒店订了50份李鸿章杂烩。酒店老板甚是惊讶，提醒道，李鸿章杂烩在中国是下等菜，上不了盛大的宴席，不该用这样的菜招待国宾。白宫官员却笑着连连摆手说，不不，这是美国人公认的中国名菜，只有上了这道菜才够味儿。酒店老板无奈，只好照办。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，美国总统也特别准备了这道名菜——李鸿章杂烩，采用多种荤素材料搭配烹制，盛装于一盆之内，色彩鲜艳夺目，香味诱人言下。它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，又犹如一首意味隽永的诗。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中，它博采众长，集精细粗实雅韵至礼俗于一体，成为中外宴席上一道几乎不可或缺的大菜名菜。李鸿章杂烩属徽菜系，它的别称如同其名，杂旁而杂，屈指数来有杂脆、舌脆、杂割、香腰、大杂烩、炒杂烩、中国杂烩、中华杂烩、理工杂烩等。李鸿章杂烩，顾名思义与李鸿章相关。李鸿章安徽合肥人，是清代47位直隶总督中兼衔荣任衔最多的直隶总督，由他姓名命名的杂烩菜传说颇多，海外版本有几种。据传光绪22年，西元1896年，清朝政府派李鸿章前往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，同时出访西欧和美国。有一次在宴请美国宾客时，厨师做了很多中国菜，客人吃后人嫌不足，于是李鸿章叫厨师再添新菜，但厨房准备的正菜已用完了，厨师无奈，只得取配菜时剩下的海鲜等鱼料下锅混炒上桌。客人吃后竟赞不绝口，并询问菜名，李鸿章答道杂烩。因李鸿章是安徽口音，杂烩因是杂脆，因此以后杂脆就成为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一道挂牌名菜。其二，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，李鸿章出使欧美各国，在美国的饮食主要由唐人街餐馆店提供。记者问餐馆店里所吃何菜，为了摆脱记者的纠缠，老板随口说了个杂脆的菜名来搪塞一番，谁知道记者一窍不通，以为是道了不起的名菜，经他介绍，从此中餐馆的杂脆在美国社会上享有盛名。其三，传说李鸿章出访西欧，在国外生活了几个月，每天吃的尽是西餐西点， 不对胃口，很思念家乡饮食。李鸿章回到直隶总督署后，曾与膳食总管董茂三谈及此事，董茂三心领神会，便与师弟长春园掌柜王喜瑞共同研究，两人根据保定府自古善做烩菜的传统，精选上等的海参、鱼翅、鹿筋、牛鞭等配以桉树的贡白菜、豆腐、宽粉等，加入保定府三宝之一的怀茂甜面酱，精心绘制而成，并贡献在总督府东花厅的宴席上。李鸿章品尝后翘子称赞，在旁的美国友人感到很好奇，问他这是什么菜。李回答说这是杂烩。消息传出，许多美国人都想尝尝，于是杂烩之名不胫而走。李鸿章杂烩在欧美登陆已有百余年，久盛不衰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周涛奋先生在上海主办的生活杂志，其中有篇美国通讯文中提及，在美国许多华人餐馆门外闪烁着杂烩的霓虹灯广告，杂烩几乎成了中国餐馆的代名词。迄今美国各城市的李鸿章杂烩馆林林种种，随处可见。李鸿章杂烩国内版本有这么几种。据清代学者陆新农在《时事杂诗集》考证，李鸿章所食杂烩乃为金邦名菜海杂拌。李鸿章居留天津26年，饮食逐渐精化。有一天，李宴请洋人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仓促之间家厨难为无米之炊，只得将冰桶内所存各种零脆熟料按京菜的制法煮了一道菜。洋人食罢大喜，连问是什么菜，李也是第一次吃到此菜，只好含混其辞地称为杂烩。从此李鸿章杂烩飞升海外。陆新农还留有打趣诗一首，笑他遣肆说荒唐，上国名厨食有方，盛传尽寻传杂脆，食丹高血李鸿章。还有传闻，杂烩是李鸿章在清光绪年间任两广总督时在家试食此道食物，后来由李家厨师传入民间，但是他的家乡人则说是合肥人四川皆能做此菜，非李鸿章所传。杂烩经历代传记演变，选料烹调易经，已故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在他所传《李鸿章杂烩》一文中记载，此菜先辞易善字，但用料做法和风味与今截然不同，相差甚远。李鸿章烩菜是许多地区百姓常吃的一种菜品，不过百姓餐桌上的烩菜大多是豆腐、白菜加猪肉粉条，老百姓就是舍不得这一口，因此李鸿章烩菜是有深厚民间根据的。李鸿章杂烩，须听有个杂字， 不是那么入耳，然而贵就贵在一个杂字。此菜重料汇聚，不拘流俗，荤素兼备，营养全面，滋鲜味美，醇厚绵长，给人五彩缤纷的新口味、新感受。杂烩不仅是一道美食，而且还是一味滋补的珍品，它具有益气补血、补肾、益精、养血润燥、除湿、利尿、养胃气等功效，对身体虚弱等症有显著的疗效。